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本下我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信息是讲到一件礼物，所以我就把一首老歌，但是非常有意义的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诗歌名叫《一件礼物》。诗歌歌词是这么讲：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对，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能得到呢？所以第二节就讲到说，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马槽的婴孩是为你而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是人子主耶稣？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如果你们会唱的话，也跟我一起唱哈。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你，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马槽的婴孩是为你而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是认识主耶稣？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这份礼物，就是在2000多年前，神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为了要拯救我，拯救你，拯救所有的人。接纳他，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份礼物。这个礼物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个礼物是给我们新的生命，这个礼物使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这个礼物带给我们永恒的盼望。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我最近出门讲到有一件事情使我有一点点不开心，为什么呢？我到那个地方讲到3天，第二天他们就送给我一份礼物，那是一个 conference， 就是说一个大会，那么每一个人都有一份， 那么就是一个 T 恤，印着这个大会的名字，那么主题什么。那么我那天收到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是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送一件 extra large 的给我，我自己觉得不太胖啊，所以我就心里面在想说，大家都认为我很胖了，我觉得这个好像就心情有一点点奇怪的感觉。那么因为在美国惯了，就看胖的人很多嘛，就不觉得自己胖。但是到了东南亚去的时候，他们看法就不一样。后来我在 Washington DC 机场转机的时候，你在 Washington DC 的机场那个屏幕，就是说班机的这个就是说 departure 这些哈，那个很大的，所以我就站在那边看，因为我是坐这个中东的飞机，所以呢不太熟悉，所以我就 make sure 我的班机对了。我在那边看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一走过来到我前面，整个屏幕都遮住了，我心中才开始比较安舒舒服一点。弟兄姐妹，你看了人生的道路上面，很多的时候我们低低高高，高高低低，其实神都有很多很多就是可以给我们鼓励给我们安慰的事情，所以不要太介意啊。当然我看着我的儿子最近 Facebook 一连换了三张照片出来，我的老二在非洲，那么有照片就说 David 你就要换三张的照片近照在你的 Facebook 上面。那第二个人就讲说，哎呀 我明白了，为什么呢？第一张很胖，第二张瘦了一点，第三张很瘦。哎呀，我就感觉到这个孩子给我一个信息，说爸爸你要努力一点。不论怎么样啊，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稍微一个吃饭之前的一个小甜品。OK， 我们一起来思想看看今天的信息，一件最大的礼物。一件最大的礼物，刚才我们读了这个路加福音，就是宣召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二章，我跟大家一起来看第十跟第十一节两节的经文啊。那么这两节的经文也在屏幕上面放出来，请大家就一起来读哈。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好，这个就是讲到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个是大喜的信息。那么这个呢也叫我们不要惧怕，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面的确有很多意料不到的事情，甚至害怕担心的事情，那圣诞节就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很大的一个喜讯，就是我们可以接纳这份礼物，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神自己的恩典。那我想到说圣诞节我们很多人可能你参加过就不知道多少次的圣诞节，就看你几岁了哈。那么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你也知道教会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讲到关于圣诞节的信息。那我自己就在神的面前的思想说，这个圣诞节有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讲，但是神你要我今天讲什么呢？我就想到这个保罗他自己认识耶稣，这个耶稣来这个世界，保罗认识他之后，那么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呢？他以什么为最重要的呢？那圣诞节一直以来都是给人感觉是礼物，这个事情，我们领受礼物，接纳礼物，小朋友们就是怕圣诞节的时候没有礼物，所以礼物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到底圣诞节耶稣来这个世界，他要我们学习的除了领受他这份礼物之外，还有什么重要的信息呢？那我就觉得我们中文堂这里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快快信耶稣，但是大部分都是基督徒的话，我就愿意就是从保罗从使徒们的角度来跟大家有一起来思想一下。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 十五节到第十七节的经文。好，我们请打出来大家看看哈。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开始，一起来读好不好？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小看、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如意的神，直到永远永远，阿们。那我就想到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那么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很多人去看耶稣，听耶稣讲，那么也见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那么其实最重要的，我要看圣经的是遇见耶稣的人生命的改变是怎么一回事情。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不是只是一个好像说空前绝后的事情。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要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就是说要生命要改变。那这个生命的改变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从以前没有信耶稣现在信耶稣，所以以前没有得救现在得救，那以前呢脾气坏一点现在脾气好一点，以前呢很不喜乐现在比较开心，那是不是就是这种的就是说从神那里领受之后，那么我得到这一些呢？我就看到圣经当中这些人哈，包括使徒十二个使徒，包括这个保罗这些人哈，他遇到耶稣基督之后，他知道这个来到这个世界的耶稣基督有赦免人的罪，要拯救我们，然后呢他要做我们生命的主，那么这个完整的基督徒呢就会从这个基本的相信耶稣，从耶稣那里领受恩典，领受福气领受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从那个层面我们开始进入到更深的一个层面。那更深的一个层面是什么层面呢？就是比那个保罗他遇见耶稣的时候，他立刻就在耶稣的面前领受神要给他的负担，就觉得我做基督徒，我现在认识耶稣，我应该要做什么，应该要做什么，就开始有回应说我应该怎么样来服侍我的神。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健康的基督徒，我们就是正常的基督徒，信耶稣之后，有的人很快，有的人稍微慢一点，但是呢迟早我们都会想到说，我不应该只是领受，我应该就是要来服侍我们的神，要服侍我们的神。我们不是只是因为我信耶稣了，耶稣会祝福我，那么就很好了啊！我们不甘心于这一种的，做这一种的基督徒，我们就立刻要进一步想到，就是说我愿意为主做什么。那真正的这个也是我们做父母亲对孩子们一个要求。小小的孩子一哭，我们父母亲呢就赶紧想说，哎呀，可能肚子饿了，给他奶喝，那么可能冷了，给他衣服穿，那么可能他需要抱，那么我们就做尽一切，他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一岁两岁三岁之后呢，我们开始就有一点点，就是说你可以帮忙做一点这样事情嘛，就要求他多一点。十岁十五岁二十岁呢就开始不一样了啊，他还在那边哭，要哭什么哭，自己不会拿，那就开始讲了，因为什么大了嘛。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不要甘心于做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因为如果没有长大的话，做十五年二十年的基督徒，那个是不正常的事情，也不是我们愿意做的看到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圣诞节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不是只对耶稣来，乃是要思想到耶稣为我们做什么，我们基督徒愿意不愿意回应耶稣，他怎么做我们也学习怎么做。那么这就是保罗他自己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地方，因为使徒行传第九章里面讲到保罗遇见耶稣的时候，很快他就开始就思想他应该怎样来服侍我们的神。所以保罗他在这里讲说，耶稣基督降世，讲到圣诞节这件事情，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这件事情，他说是为了拯救我们。那么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就应该开始问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我们应该为主做什么，应该为主做什么。 当我看保罗的一生，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除了出卖耶稣的犹大之外呢，使徒行传里面讲到那些使徒们，如果你查考一下看一看，你会发现那些使徒们就是当耶稣不在啊，因为耶稣使徒行传第一章升天了，那些使徒们呢就没有耶稣就是陪伴在身边，像过去那样，当然圣灵在他们心中工作。那使徒们的一生呢就有一个目标，他们的一生呢包括保罗在内就有一个认为最重要的事情。那保罗甚至自己讲了，他把过去这些都看为粪土了，保罗讲得很清楚啊。其他的使徒虽然没有这么讲，但是我们发现如果你看一看保罗怎么样为主寻道，你看一看彼得他就约翰，当然老约翰他本身就是到年纪比较大才去世，其他的很多很多都是受很多的苦，很多的苦，用这一种的方式来回应圣诞节，来回应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真理。所以呢所有的这些使徒都开始用这一种的方式来回应。弟兄姐妹们，我们人的看法跟圣经的看法相当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自己信耶稣之后，我也开始有这一种的反应。我的父亲就很担心，我父亲是基督徒哈，他很担心，他说你做差不多基督徒就好了。是什么意思呢？我当时的确也是有一点点过分的啊，就是说明天考试，我今天的孩子到处跑传福音，那么就是晚上有的时候赶不及回来哦。爸爸又想说你不及格，怎么以后怎么读书啊？那么最糟糕是什么？最糟糕是有一次的大型的培训会当中，那么那个讲员呢，就这个礼拜堂大概两三千人，很多人。那个讲员是美国休斯顿来的啊，一个讲员，他讲到的时候讲完全是很受感动，很受感动。然后他说谁愿意献身全时间服侍神的到前面来，我心里面就想说一定很多人上去，所以我第一个上去，我走到前面，然后他一直呼召，一直呼召，一直呼召，只有一个人，没有其他的人。那我父亲看到了，哎呦，他就说你要再考虑一下，你这样走上去就是不是要去成仙，要做传道人啊？我说大概就是这样吧。他说你知道做传道人多辛苦啊？我说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他说你知道你神学毕业出来做传道人回到马来西亚赚多少钱啊？他说养不起家。那我没有想到这些问题。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是我父亲想到的成功有前途是这样的，但当时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是回应神，我就这样回应神，那我就走上去了。当然回神学院回来的时候，我们赚的钱是很少很少的，低过$200一个月，这很少钱。但是我的价值不是在于我赚多少，我不认为成功跟失败是根据我的身份，我的收入，我的物质上面的事情，所以我的思想还是不大一样。那我看这个使徒们，我看保罗的时候呢，保罗可以一路升上去做很有影响力的人，从他当时的所受的教育啊，他的老师的在社会里面的地位各方面来看，他是很有前途的一个人，他可以成为世界上人认为是标准的成功的一个模范，我们应该要学习的。但保罗全部把他放下来，是所谓的你碰到耶稣的时候，你认识耶稣的时候，你想到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之后，我们整个价值观开始就不一样了。我们遇到耶稣没有？遇到耶稣没有？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天讲到说弟兄姐妹，我们有学习像保罗，有学习像使徒彼得啊，这个信息呢不是那么吃香的，不是那么容易受欢迎的啊。但是如果另外有一个人很成功站在这边来跟你讲说我们信耶稣，因为信耶稣的话，那么就说讲自己的见证，就说我会成功，那很多人就觉得诶，那是我们的目标，那是我们的价值观，所以如果我愿意信耶稣我也可以成功的话，我愿意相信。弟兄姐妹，我们又重新调整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价值观在什么地方，重新调整到底我们认为重要的人生最重要的我们要追求的一切 是根据耶稣基督要我们做什么，还是根据世界上一般人认为成功跟失败的标准？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圣诞节的意义，真正的意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谓道成肉身就放下一切，放下一切，就放下一切，就是走上神要耶稣在永恒的计划里面要耶稣完成了很重要的事情。那个很重要的事情带来什么结果呢？带来上十字架给杀头了。诶，这个我们没有人会愿意走这条路，为什么呢？这个我一生的努力应该有看一些果效，有一些好的结果，这个没有太，就是世界上面来看好像没有太好的结果，这个好像不是我们要追求的方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保罗他自己信耶稣，然后其他的门徒们跟耶稣一段时间，耶稣基督升天不再跟他们就是肉身的有生在一起的时候，门徒们就学习的就是负起耶稣基督交付给了他们的那个大使命，不问说遵守顺服，那么做神要他们做的那个结果是什么，不问，只相信说在神的旨意当中就是最美好，所以他们就这样前进。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说圣诞节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想到我们基督徒回应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上十字架，我们将来再来，这一切一个完整的一个神学思想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当中怎么样产生作用，怎么样产生作用。我再想一想，在就是说好几世纪前，你看这个一些的教会，在欧洲的教会，包括英国啊其他一些地方的教会，他们那一些人真正又做传道人，真正又做宣教士的，一个有一个 interview， 很多人都被拒绝，不可能，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啊。我们现在有没有人真觉要去报名去神学院呢？真觉说我要做传道人，要做宣教士呢？哎，我们这段时间来，无论是美国教会也好，中国人教会也好，这个情况有很大的改变。那我做一点点的调查，韩国教会为什么那么多的宣教士出去，很多人都想出去做宣教士呢？那宣教士没有很多薪水，那个一点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光荣的事情，或者说很多人知道有很大的成绩不一定的。为什么呢？我读到一个弟兄，就是说去韩国教会的时候参加一个祷告会，那冬天的时候祷告会，那礼拜堂那个热气也不开，中间泡一个茶壶，哇，他们还以为说这个教会好有这个团契的气氛哈，就是说等一下祷告会完还可以喝茶的，还有茶点。那个带领的弟兄跟他们讲说，不是的，我们的茶壶给我们热量，就是不要开店，因为我们要省下钱了支持宣教士。那我就想，这个做法我们不一定要跟了哈，那就是说你想一想，这个整个 mentality 就不大一样。所以圣诞节最大的一份礼物是什么？我们今天能够给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份礼物是什么？弟兄姐妹们，你能够给神最大的一份礼物是什么？就是我们把自己卑微的自己放在神的手中，跟神讲说，神，你要怎么用我，你就怎么用我。那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讲，可以这么做的话，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么神就可以透过我们这些有很多恩赐的、很多学问的，或者是比较平凡的，或者是一般性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神的手中，神的能力彰显的时候，神自己就开始工作。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神要在我们当中要看到的事情。那么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自己回头看我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不大知道神要我做什么，就是说我大概知道我要服侍神，但是也不知道将来的路怎么走。所以呢，跟师母谈恋爱八年之后，我要跟她讲说要结婚了。八年呢，八年看账，但是没有看账过了，因为没有什么，就是我们是分开的，是很不容易的。那么我们结婚之前，我跟师母讲，你想好啊， 你嫁给我自由，我去哪里跟去哪里哈。哎，这个话呢，恋爱的时候就很容易回答了。真正开始，有一天要全家带到出离家别井，又去到一些很陌生的地方的时候，是很大的挑战，很大的挑战。那我自己后来也回头看，我这几天也在思想，回头看我过去30多年的侍奉，那么我说我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啊，那我也讲不清楚我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曾经是很安静的，那后来有一段时间相当多话了，后来又一段时间很安静了，那么现在呢，就是应该多话的时候多话，不要讲话的时候也可以不讲话了。那我也不大知道我自己到底在这么多年来过去情况是怎么样。那我知道萨莉娜姐妹给我们教会领袖做了一些分析恩赐啊，这个各方面。那我就发现呢，做牧师呢就不能够做这个测验。为什么呢？因为你样样人家都要你做，所以你不会你也要做。哎，这个考验就比较大了啊。但是无论怎么样，我看过去为什么我过去一生是这么样侍奉神的？1980年啊，那么开始就是开荒建立教会，91年开始就开荒建立教会在非洲，那么现在14年开始又是到处跑，就这种的那个情况。那么我一次在部落团体讲见证的时候 ，Sherry Coy 就讲说：“哎呀，牧师，我现在才看出来为什么你会世界到处跑了。”啊，因为我从小虽然安静哈，我这个人呢是很那个的，就是很喜欢冒险的人。我喜欢冒险的一个地步啊，我自己有的时候觉得不太正常。为什么在马来西亚有一个飞机场呢？是很可怕的飞机场，跑道很短，那么又在山边，所以每一次都有旋风。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我每一次坐那次飞机，我就希望 accident， 我知道死不了了。因为呢，跑道虽然短了，那外面是田巴，所谓是烂巴，那飞机放进去不会爆炸的。我坐那个飞机很多次，从来没有出过事情。后来我另外一个朋友做牧师的，他就出过事情了。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说：“哇，吓死了。”我说：“为什么不是我呢？”但觉得你这个人有点奇怪。哎，你如果不知道我的话，你可能以为说，这个做宣教的工作对我来讲是很可怕的事情。其实我很喜欢的，很喜欢的。然后我在十几岁的时候，我已经在森林里面跑拿枪了，啊，又跟政府打仗了，啊，就是这种背景的人啊。那么就是我自己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哈，这个很多人。你自己稍微回头看看你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么我就听到一个牧师讲说，人嘛，侍奉主，大概你回头看的时候会看到自己到底是那一种动物哈。那第一种动物就是野的鸭子，野的鸭子呢是到处飞，无论停哪里都可以过夜的。第二种呢就是老鹰，飞得高高的，看得很远，还不一定做事情啊。第三种呢就是水濑，你叫 Viver 水濑。水濑很奇怪哈，它一生就在那个地方转，那么那个地方漏水了，它就拿一条木把它补起来，那就一生都在那个地方转。那我自己就想说，我到底是什么呢？我自己也讲不清楚。因为有的时候我喜欢飞一点，但是我也喜欢就是不一定要在什么地方，可能我是像野的鸭子比较多一点吧。啊，那无论怎么样，我到什么地方去都是富人，都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到非洲去的时候，对，是不容易，但是我们也感觉到这对我来讲还是可以，但是师母可能感受有一点不大一样，因为不是每一个人一样的啊。但是完全都是神的恩典，看到过去这么多年，看到都是神自己的恩典在当中啊。那么就是讲到就是说我自己的过去的侍奉就是这样。那么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当神给我看到就是说前面的一个施工，神要我跟师母一起去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很大的挣扎。我们知道自己不够，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做太多， 但是我们就愿意凭着神的恩典顺服神，就回应了。那么这个回应的过程呢，弟兄姐妹们，这个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很大的一件事情呢？我们世界上大概有13亿到13亿人口。那第一个中国大陆啊，不止13亿了，对不对？第二个就是回教徒也不止13亿了。第三呢就是印度人了，对啊，印度人也13亿了。所以呢，这个数目很大很大。那讲起这么大的数目的时候，你说怎么做呢？怎么样去把福音传给他们呢？当然很多人很忠心，就在当中做服事啊。中国大陆我们有很多人关心中国大陆，无论是我们自己中国同胞的基督徒，还是美国人，还是各国的人都很关爱我们，所以感谢神。那么想到这个回教徒的时候呢，我心中就是非常的焦急。焦急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马来西亚长大，我曾经做传道人的时候，一个回教徒信耶稣的印度人，他印度人变成回教徒，他后来信了耶稣，他来到我的教会，他不是我们教会的人，他要我帮他主持婚礼，但他太太还是回教徒，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不知道，因为马来西亚把回教的事情全部禁住了，比如说书没有了啊，不能公开讲这件事情，不能向回教徒传福音，所以我没有太多的背景，但是我心中焦急。那后来到非洲去，天天跟回教徒在一起，哎，就发现回教徒原来跟你跟我都差不多一样。为什么呢？也是有血有肉，也是神所创造，也是神给他们在心中就是有一个空洞，如果没有耶稣的话，他心中永远不满足，他在追求，希望明白真理，希望知道啊救恩在哪里，希望知道这个永恒的这个永生的这个真理在哪里？他们心中也是有很多这一种的疑问。那么谁去帮忙他们呢？谁去帮忙他们？就想来想去的时候，就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我前两天跟我弟弟讲 Skype 的时候，我弟弟在 Australia Melbourne， 他说你几时来啊？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 SIM 就是叫你做东亚跟美国，那为什么不包括 Australia 在内？我说那怎么有可能呢？全世界报进去怎么做 啊？他说你要过来一趟呢。我说你大概有什么特别需要没有？他说最近呢教会来了好多阿拉伯人。我说怎么会讲阿拉伯人？他说伊拉克战争啊，一大批难民跑了，就是政府把他们安顿他们教会旁边附近的地方。他们几个教会的就帮他们，就是帮这些难民啊，就主办了这个英文班，因为有就是难民嘛，就是不是移民就是难民跑到那边，他们很快可以得到身份的，然后他们就到那边。他说我们现在跟他们就是接待他们，跟他们就是教英文啊，或者说帮他们一点文化上面的适应啊。然后呢，他就说这些人呢，最近有几个信耶稣受洗了，但是还有一大批还没有。他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做。那我心里面想，这个需要到处都是，那怎么办呢？弟兄姐妹，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答案，没有什么太多答案。但是呢，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最早教会开始可以围着回教徒的需要祷告。那我们就我跟师母，我们明年开始就是会在这一方面，就是鼓励教会为回教徒祷告。因为我就觉得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圣诞节本身也是给这些回教徒，让他们知道耶稣来是为了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认识耶稣。那么怎么样使教会普遍性能够有明白这件事情，然后愿意把回教徒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然后愿意去跟他们来分享福音呢？弟兄姐妹，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很少人做的事情，很少人做的事情啊。那么就是我一直以为就是说华人教会对于回教徒的施工就是不太关心的啊。实际上呢，我现在发现呢，他们很多人都关心了，很多教会的牧者，很多教会的领袖都关心，但就是没有头绪，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不知道做什么啊，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就是大的一件事情。那我分享这一点呢，我希望大家也是 为我们祷告，因为知道回教的世界实在需要太大太大了啊。那么神在回教世界当中做了很多特别的工作啊，我就跟大家已经分享过一个叫做 City Team 啊，这个差会才很短时间的十几年的时间，在西非他们做了很特别的工作。其实也不是说完全讲他们有什么特别方法，是很特别神透过他们这一批人，在他们那个区域当中有很多的异梦异象出现。所谓异梦呢，就是有一些回教徒就看到耶稣了，睡觉的时候看到耶稣，还是说在一个异象当中看到耶稣了。那么他们就这样开始就问，后来认识耶稣，信耶稣。那么我也看到有一些区域宣教士基督徒们教会们向回教徒传福音，看到很好的果效。我就看到这工作是可以的，是可行的，但是就是很少人去关心他们，很少人向他们传福音，以致我们很少看到就是有什么明显的果效啊。有的时候我要看一看这个网络上面一些的资料，那些资料讲什么呢？就是美国人在这里就弄了一个短短的 video， 那么就讲回教世界，有的时候就讲说 evil， 有的时候就讲说 satan， 有的讲什么。那我看到回教徒的反应啊，很强烈。那我心里面讲，这个关系会越弄越坏的啊，去求主帮助我们，知道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帮助他们，就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啊。那么回教呢，其实哈，我不相信他们有整个世界性的一个宣教的策略。但是呢，他们个别当中，不同的国家当中，不同的团体当中，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策略啊。然后几十年前听说他们讲回教化伦敦，以前听起来就觉得这个啊，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去思想讨论的事情啊。但是呢，你越看的时候，你越发现这个问题真的越来越严重，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他们在政治方面，在宗教方面，在生育的计划里面，在通婚的这个计划里面呢，哇，就是做的就是有声有色啊。我回去马来西亚这个上一趟回去马来西亚的时候，有一位韩国的宣教士，他不是他直接跟我讲，我没有看到他，但是呢，他去到马来西亚也用一个方法，用什么方法呢？就是娶回教徒，那使太太变成信耶稣，他用这个策略。那这个策略在马来西亚行不通啊，为什么呢？因为在马来西亚政府规定里面，你娶回教徒，嫁给回教徒，所有孩子都是回教徒，你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所以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就娶了一个马来人，就是回教徒做太太。他说这个是我的 strategy。 哎呀，我心里面想，这个麻烦了。那弟兄姐妹，很多人需要就是谈，需要明白这些事情，所以求神自己在当中来工作。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回教徒，像所有人都一样，心中没有耶稣基督，没有永恒得救的这个把握的时候呢，他们心中都是没有平安，他们都在呼喊，就希望有人把真理告诉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呢就是说在我们前面的侍奉里面，大家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就是我希望能够跟更多的教会来分享，那么使更多的教会知道这个回教世界需要耶稣。那么不是只是知道，我们应该产生怎样的行动。那么我知道我们在香港的一个朋友，很奇怪，我还没有跟他见过面了，但是我们 email 上常常谈，因为他是一个差会的负责人他就说黄牧师要祷告，他说最困难就是神学院。你怎么接触神学院？大部分神学院都无动于衷，就没有兴趣讲这件事情，没有兴趣开这个课程，没有兴趣开这个seminar我不知道，我香港的神学院不是认识那么多，但是这些人在香港我不知道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希望大家祷告。我们如果教会少讲，神学院少教，那么将来怎么样呢？就回教徒就没有什么机会，因为不多人关心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今天就是把这件事情带出来，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或者说回应神要我们去做宣教的工作啊。虽然今天是我做牧师最后一次讲道，这个教会啊，但是不要难过，因为我上个礼拜讲过，我们最少前面好几年我们的家还在这个地方，所以1月1号又是我讲道，那就不是教会的牧师，不过我还会来讲道。 OK， 那2月最后一个礼拜也是我讲道，3月就没办法了，4月第一个礼拜又是我讲道，那么跟着5月6月7月大概可能又慢一点了啊，就说还会回来啊，所以不要流眼泪，也不需要什么开特别开欢送会啊，你欢送了我不敢回来了啊，所以就是大家就是还是继续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很需要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那么如果你就是说你已经有收到我们代祷信了啊，请继续祷告。如果你说我没有就是没有收到我想收到的话啊，你可以让我知道，因为呢我只有那一些跟我讲说他希望有代祷信的人我才记得哈，其他人我没有记得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因为这工作是非常的敏感啊。我们在马来西亚一位很好的同工跟俊兴威尼他们配搭得很好，那么2年多前就出事情了，现在给政府限制了，他连马来西亚都没办法住，所以要搬到新加坡去住，所以这个敏感度很高。所以呢我不久前跟人家分享这件事情，他们就说我帮你做广告是很多人知道你这个事后然后来支持你，我说 sorry 不准啊，也不能随便选，因为呢他们有一些人很热心帮忙我呢，那么我是不知道是感激还是苦笑，因为呢也很快就出问题，那么就所以为着这个缘故我就这个比较敏感一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为我们祷告，我们还会见面。好，就把一些时间交给主席。